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还有青少年，主日平安！欢迎大家一同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神。我们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的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我们现在要聆听你借着马太所写下的福音，帮助我们注目在你的话，注目在主耶稣，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自己，更多的认识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请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晚上你安静的休息，你带你的儿子孩子上床休息，突然间你收到一个信息，有人敲你的门，他说你要立刻离开你的家，不是下个星期，现在立刻你要离开，你只能你他说你要把带你的孩子离开走开，那你就拿着你的孩子在黑夜离开。如果你不离开，他说你的孩子会被杀，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觉得很突然，对吧？你会觉得一个突然的灾难临到你，怎么会一个平静的生活突然间有人是要杀我的孩子呢？怎么样我突然间要离开我的家，带着孩子离开？其实我们人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困难、难处。有时候难处不是慢慢来，它是突然出现。有时候我们难处，我们面对难处的痛苦，是那个突然间失控的感觉。你可能现在就面对一个突然发生的难处，可能你觉得你的身体是很健康的，但突然间你去体检，突然间医生说你得了癌症，可能你觉得你的事业是很稳固的，但有一天突然间人事部找你说今天你是最后一天，可能你觉得你的婚姻是很美好的，突然间你的老婆来找，要跟你说，老公，我们的婚姻已经在破裂的边缘上。当我们遇见这种突然的苦难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能够信靠神？这个是今天我们希望去从圣经里得到的答案。当我们人生突然间遇见苦难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能够信靠神？我们希望从马太福音第二章，约瑟和玛利亚突然遇见的苦难，神怎么执行他的救赎计划，这个记载里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突然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能够信靠神？我们几周前开始了一个新的学习马太福音，我们已经学习到马太福音的主题是说到一个王，天国的王。他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个王的家谱，他是大卫王的后裔，他告诉我们这个王是怎么样诞生的，他是童女玛利亚圣灵感动感孕诞生的。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外邦人，外邦的博士老远来跑来敬拜这个王，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他，俯伏敬拜他。现在我们要来到这个故事的一个黑暗的环节，就是马太福音二章。今天我们会看第13节到23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13节到23节。这一个故事，它告诉我们， 叙利王要去追杀千国的王。那叙利王我们理解到他不是犹太人，他却做了犹太人的王。所以当有人说犹太人的王诞生了，他觉得他受到威胁，所以他要杀这个王。他说谎说叫博士去找这个王，然后来告诉他，其实他是想要杀，他说到我要敬拜他，其实他是想要杀这个王。结果博士接着神差派天使告诉博士说，你不要回去叙利亚，所以博士没有去叙利亚，博士就走了，用一条路走了。那个是我们上周学习的结束，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今天的经文就是发生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博士没有去找希律，现在这个事情下面发生。我们去看这个事情有三个情节，你知道我们看故事有一个情节一个情节，电影是这样，圣经其实也是这样，如果是叙述的话 narrative。 这个情节是从伯利恒开始，在拿撒勒结束，它的地点在转换，伯利恒开始，拿撒勒结束，有三个情节。我们看这三个情节，我们看神怎么在突然的苦难当中仍然执行他的救恩计划，来回答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苦难突然的苦难中怎么样能够，为什么我们还能够信靠神。好，我们去看第一个情节。第一个情节其实是从13节到第15节，这个情节是发生在伯利恒，结束在埃及。我们看第13节，他们去后，他们就是博士，有主的使者，使者就是天使 Angel， 向约瑟梦中显现。这个是已经是多次天使向梦中向约瑟显现，他说起来，这个是命令，带着小孩子，就是主耶稣，大概两岁，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为什么？等我他说等我吩咐你啊，这里有个命令是吧，起来带孩子去埃及，住在那边，等我吩咐你啊，很多的命令。然后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的反应就是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住在哪里，直到希律死了。你注意约瑟的回应是完全一样的，顺服起来，带着孩子往埃及，住在哪里，只等到希律死了。然后马太说这件事情是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约瑟、玛利亚他们经历了一个奇妙的这个生孩子，生灵怀孕，天使向他报梦，他说这个是耶稣，他的名叫耶稣，他是以马内利。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心情是多么的兴奋，他们是神拣选了他们做这个弥赛亚基督的母亲父亲。他们住在伯利恒大概一年多，伯利恒是一个种麦田的地方，你记得波阿斯是麦田的主人，伯利恒他们可能就在那边过着一个平常的生活，他们是平民，约瑟是一个木匠，他们可能是心里期待着啊，究竟神怎么会用这个小孩子，他将会是 拯救以色列的基督。他们可能有极大的盼望，对着孩子的前景，对着他们前面，他们有极大的盼望。但是，这个平静、宁静、充满盼望的生活，突然间，一夜之间破碎，因为突然间，神的使者像月食出现，梦中向他出现。上一次出现是他要死，他的他是告诉他你要娶玛利亚过来，2年前，2年多前，他说你要带这个孩子离开你住的地方。他告诉他为什么你要离开，希律王要找这个孩子要杀他。你可以想象，他们从一个平静、充满盼望的生活，突然间到了一个苦难、苦难无道，突然间恐惧、惊慌。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百姓，他们要面对的是不是一个村长，不是一个城长，他是整个以色列最有权力的王——希律王，而且是出名残暴，连自己的儿子、孩子都杀的王。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突然间从一个平静的生活，突然间你要这个一个美国最有权势的人成为你的敌人，要杀你的孩子，你心情是多么的惊慌。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是太突然，太突然。但是虽然，事情对约瑟跟玛利亚是突然，但是对神来说不是突然。在神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突然，因为神是掌权的，他是历史的掌权的。神不会允许希律杀耶稣，因为神的计划是耶稣要杀十字架，没有任何的势力，包括撒旦的势力，能够拦阻神救赎的计划。所以神差派他的天使去告诉约瑟：“你要离开。”神拯救耶稣，神帮助约瑟和玛利亚脱离这个突然来的苦难。那马太，我们知道他写了许多的说。耶稣应验旧约的预言，我们之前说过，今天这一段经文有三个预言，马太说都应验了，应验了啊！这个应验，仔细看，初步看不是很容易理解，所以我们要用一点时间。15节他说这是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应验什么呢？哪一个先知说什么？他其实是指着何西亚书11章1节，先知何西亚。11章1节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个是耶和华神指着以色列说：“他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爱我的儿子，我把我的儿子以色列从埃及救出来。”何西亚是北国的先知，大概主前700年前的一位先知。那这个经文何西亚书11章要理解这个经文，他你要看下文。他这个经文告诉下面，他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拜偶像，离弃神，但是神不会放弃他。神说他会有一天如狮子吼叫，呼召以色列人跪向他。然后马太说这个预言应验了，今天怎么会是应验呢？因为圣经有一个概念，马太要告诉我们，以色列旧约的以色列有一个预表，它预表基督。马太要告诉我们，他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了就知道，他这里就开始。 以色列是神的儿子，何西亚书一章一节，是一章一节。耶稣是神的儿子。以色列出埃及，神拯救他们出埃及。因为这里说何西亚书记得几百年前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耶稣要出埃及，所以他要下埃及，所以他才能出埃及。因为天使教他逃跑是跑去哪里呢？埃及。以色列出埃及要过红海，耶稣等一下，他长大后第三章，他就要受洗，过红海受洗。以色列人过红海在旷野40年被试探，第四章耶稣在旷野40天被试探。所以耶稣是真正的以色列。所以马太说，这应验了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曾多处的启示，他们失败，他们没有遵从神的话，他们没有顺服神的律法，他们拜偶像。但是这位真的以色列耶稣，他得胜，他完全顺服天父的命令，他忠心执行天父的计划，道成肉身，成为以色列人，一个真正的以色列。神吩咐约瑟把耶稣带到埃及，就是要实现这个图画，就是神要把他的儿子从埃及拯救出来。这个是马太说为什么应验了先知的话。神是这件事情上看出神是掌权的，他甚至能够使用突然的苦难来执行他的救赎计划。仇敌在不断的破坏神的救赎计划，但是神是不会失败，神的计划是不会失败。没有任何的苦难对于神来说是突然，因为神是掌权的，神是掌权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平静的生活突然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信靠神，因为神是掌权的神，他有能力执行他的计划，他在苦难中保守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也会在苦难中保守他的儿女，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约瑟顺服了神，带领耶稣离开伯利恒下到埃及，希律王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再看第二个情节，从第16节一直到第18节。第二个情节完全发生在伯利恒，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他就大大的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井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子婿查问的时候，凡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号召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所以我们这里看见希律发怒，因为他觉得博士被博士愚弄，他就差派他的兵到了伯利恒，耶路撒冷去打。希律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一个希律的宫， 耶路撒冷去伯利恒很快啊，5英里啊，走路几个小时就到。伯利恒在耶路撒冷的南部。他说，差派人到伯利恒，把还有伯利恒市井的那些男孩，根据博士查的，大概2岁以下的所有的男孩，把他杀了。伯利恒其实是一个小镇，男孩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可能有10多位、几十位，2岁以下的孩子。把他杀了。他说这个是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耶利米他说，在拉玛听见哭号大声的时候，是拉杰哭他的儿子。耶利米他是指着耶利米书31章，耶利米书31章15节，31章15节。刚才何西亚是北国先知，大概主前700年，现在是耶利米，他是南国的先知，北国已经灭亡，南国的先知大概主前500多年，在南国要被掳的时候，被巴比伦掳去的时候，耶利米做先知。那他这里说，耶利米说，在十三十一章十五节，拉玛听见哭号大声的声音。拉玛是在哪里？拉玛是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北部几英里，他是当年巴比伦聚集犹太人在一起，要把他们捆绑绑起来，拉他们去巴比伦的地方。拉玛，他说拉杰哭他的女儿。拉杰是谁？ Rachel， 雅各的妻子。其实雅各的妻子已经死了好久，几百年。那这拉杰代表了以色列，雅各就是以色列嘛，对吧？以色列的母亲，他是以色列人的母亲，他也代表所有以色列孩子的母亲，所以说拉杰。而且为什么也说拉杰？而且拉杰的坟墓，他是被葬在伯利恒附近，所以拉杰哭泣，这个释义的说法，拉杰已经死了，他是以拉杰代表了以色列的父母亲哭啊，因为巴比伦人要杀犹太人。他说他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已经不在了，孩子都死了。这个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场面，对吧，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伯利恒里面的妈妈，你有一个1岁的男孩。你在一个很安静的一个农村里养他，突然间这个国家的王要把你的孩子杀了。所以他说那些应验了这个耶利米的预言，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孩子死了，以色列的妈妈哭泣，就好像当年被掳的时候以色列的人的妈妈哭泣一样。这个不是一个抽象的神学，这个是真实的人，以色列人的母亲，他们抱着孩子的尸体在哭泣。他们宁静的伯利恒村民的生活被打断，突然的灾难临到他们。他们可能会问，神在哪里？神在哪里？也许你没有经历这种孩子，年轻孩子被死的，被杀，但是你可能会经历，曾经经历突然失去健康。你可能经历过突然 失去你的职业，或许你可能经历过突然失去爱情，突然失去关系。你可能也曾经问过，神在哪？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在最黑暗的时候，神仍然在走路。在最黑暗的时候，神的计划仍然持续的执行。耶利米，因为耶利米书31章，哭泣不是句号，不是句号，它是一个逗号。耶利米书31章在圣经里面很重要，因为它的下文，神说，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5节。日子将到，以后有一天，神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废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这些日子之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把律法写在他的心上，我要做我他的神，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神仍然祝福我们跟随神的人。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仍然有盼望。神的救赎，他不是绕过痛苦，他是穿过痛苦。我们有时候是要面对突然的痛苦，但神会带领我们经过这些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孩子死了，但是有一个孩子活了，神的儿子耶稣。他为什么神要救耶稣？他是因为要耶稣长大，因为神要耶稣走上十字架，因为神要耶稣为罪人死。在被掳的年代，以色列人的孩子被犹太那个巴比伦杀害，以色列人的妈妈哭泣。现在以色列人被希律杀害，以色列人的父亲也哭泣。不同的是，在被掳的年代，大卫王的宝座毁了，以色列国没有了，大卫的宝座没有人坐。现在真正的大卫来了，大卫的后裔来了，永远的君王来了，天国的王来了。他要恢复大卫的宝座，他要成就神的应许，他要永远作王，他要与我们立新约。今天我们摆饼，每一次我们摆饼，其实我们就要记得，主耶稣是用他的血来跟我们立约。神是不需要跟我们立约的，但是他愿意跟我们立约，他愿意向我们保证，他会救我们到底，这个是恩典之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不见神的时候，当你突然面对苦难的时候，当你怀疑神，你可能是在问神你在哪里的时候，不代表神不存在，神仍然在执行他的工作，神仍然掌权，神永远是有盼望的神。他不是要我们，常常不是要我们绕过苦难，他要带领我们穿过苦难。神是掌权的神，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阻挡拦阻神的救恩工作。所以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 我们可以信靠神，因为他是掌权。希律要杀害耶稣，他的计划会成功吗？我们看下面第三个情节，从第十九节一直到第二十三节，我们看究竟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希律死了，死了，他没有成功。希律死了，希律死了之后，有主的使者天使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人地去，只因听见亚基朗借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的境内去，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被称为拿撒勒人。希律死了之后，他的国就分成几部四部给了他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叫做亚基老，亚基老王，做了犹太人的王。亚基老跟大希律一样是暴君，有一次历史记载，他因为犹太人暴妄，他一次杀了3000个犹太人。所以当约瑟知道亚基老做了王之后，他就怕回去伯利恒，他就照着梦中所指示的回到加利利去，回到拿撒勒。拿撒勒其实是约瑟跟玛利亚的家乡，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拿撒勒人。拿撒勒是在加利利耶利斯平原的一个山丘上的一个小镇。约瑟跟玛利亚以前就在那边生长扎根。然后他说，这个又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那怎么去理解呢？什么先知呢？如果你去犯旧约，说弥赛亚是拿撒勒人，你犯了多少都好，都找不到，不会找到以色列是基督是拿撒勒人。他这里说的是先知们多数中先知，也就是说有几个先知都说到耶稣是拿撒基督是拿撒勒人。那他是指什么呢？他是指一个旧约的先知所描述的基督，这个弥赛亚是一个谦卑的。虽然我们已经看见弥赛亚是基督，是王，他应该是尊贵的、大能的、有权柄的、凯旋的。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在先知的预言上看见这个弥赛亚还有另一个面。他是谦卑，他是卑微，他就是说这个事情。比如说以赛亚书11:1，从约西的本，约西就是大卫的爸爸，必发一条，从他生根的枝子必结果实。啊，就是说约西大卫的爸爸这个生出来的这个后裔，好像一个枝子，卑微的一个枝子，但是他会结果子。所以到了这个枝子啊，这个枝子在希伯来文里面啊，跟拿撒勒人的音很像，拿撒勒枝子在希伯来文很像。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拿撒勒人那个以色列人就对所有从拿撒勒人出来拿撒勒村这个地方出来的就瞧不起他们，觉得这乡下不小小地方，瞧不起这些小地方的人。所以当这个腓力 使的门徒费力去找拿单耶。他说我已经遇见了那个先知跟摩西所说的那个基督了，他是约瑟的这个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耶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因为在犹太人眼中，拿撒勒就是一个小不点一个地方，有什么好东西会出现在哪？从主耶稣被约瑟带去逃难，他还带去拿撒勒，这件事我们就看见，连耶稣他之后就住在拿撒勒，在拿撒勒成长，主耶稣就在拿撒勒过了大概二十多三十年的时间。也主耶稣在哪里出生？伯利恒。主耶稣在哪里生长？他生长要写出他是一个卑微的人。神已经都设计好，而且更巨大的计划执行。主耶稣是拿撒勒人，表示天国的王，同时他是尊贵的、荣耀的，同时他是卑微的，他是谦卑的。在整个故事里面，我们好像觉得耶稣好像很软弱，对吧？他一直被追杀，他要逃跑，而且他是婴孩，还要爸爸妈妈抱着他逃跑。但是主耶稣逃跑，他活下来是有目标，他的目标不是长年百岁，他活下来是要上十字架。主上十字架是为了救你，神保守他的孩子是为了为你，他的孩子有一天要为你死。为什么主神要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呢？为什么神要他的儿子为你死呢？因为他神要他救你。因为我们是罪人，其中一个原因人生有苦难，就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这个世界会在一个罪恶的光景，是因为起初亚当犯罪，他堕落，人类堕落，整个世界都活在一个罪恶的光景。所有的人生出来都是罪人，所以主耶稣要来拯救，拯救我们。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还没有信主耶稣的，我知道有。可能你在寻找，你已经来教会多次，你在听到，你在旁边观察基督徒，你再看看他们的这个行为，他们是真实的吗？他们是假装的吗？这个福音是真的吗？耶稣真的是可靠吗？我真的可以把我一生交给他吗？他真的，我信了他，他真的能赦免我的罪吗？你在问许许多多的这样子的问题，你说怎么会有苦难呢？如果有神，怎么有苦难呢？耶稣真的是神吗？他真的是上了十字架救我吗？马太记载就是要见证，这些事都是真实的。只要你相信耶稣是基督，你所犯的一切罪，不管多深的罪，完全被赦免，而且你会立刻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不信耶稣，你也一样会经历人生有苦难，但是当你突然面对苦难的时候，你会没有盼望。在我牧养 教会的过程，我常常见证看到许多弟兄姊妹的见证，常常发现弟兄姊妹有时候自己以为身体很强壮，但是突然间一个体检，就说你有癌症。突然间晴天霹雳，突然间充满着盼望，要计划去旅行，要计划去养孙子，要计划去退休，所有的计划突然间打岔。这个时候最能够给这些突然面对苦难的弟兄姊妹有什么能够给他们有盼望，有什么能够给他们有盼望？我们现在教会就有一些弟兄姊妹经历这种苦难，中文堂有，英文堂有，我去探访他们，鼓励他们的时候，有什么能够帮助他们呢？是药物吗？是学问吗？是医生吗？可能少许会给他们一些帮助，但是真正能够在苦难中帮助我们有信心向前走，不放弃生命的，是认识神在苦难中仍然掌权，他仍然是救你的那位神。他参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救你，他会不管你吗？上面我们读到这个王，他也是一个牧人，他来牧养他的羊。亲爱的弟兄姊妹，马太福音讲的是耶稣是天国的王，这个王是配得我们跟随的，这个王他谦卑自己，道成肉身，变成一个好像无助的婴孩，被最残暴的人追杀。他最后生长在这个拿撒勒，作为一个卑微的木匠的儿子，就显出他是值得跟随。他同时是君王，荣耀的君王，同时是一个卑微的人子。神救他的儿子，就是要他最后活着走上十字架，在十字架被钉，宝血如出，来洗净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的罪。这位王不只是被神保守的王，他是愿意为你死的王。这位王是值得我们跟随。耶稣被仇敌攻击，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也会被仇敌攻击，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保守耶稣的天父也会保守我们。他保守他的儿子是为了让他成为你的居所。所以当你人生失控的时候，你突然面对苦难的时候，你要知道神仍然掌权，他不会失败。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神在突然的苦难中，他怎么持续的执行他的救恩计划。他保守耶稣不被仇敌杀害，最终是为了救我们。神有能力保守耶稣，也有能力 保守所有跟随耶稣的人。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突然发生的苦难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能依靠神？我们开始问的问题，当我们突然遇见苦难，为什么我们能够依靠神？因为神是掌权，神在历史上掌权，神在2000年前掌权，神在现在掌权，神在以后掌权。谁保守耶稣，神也保守所有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一起读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差派主耶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这些人能够蒙恩得救，罪被赦免。而且当我们在人生突然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信靠你，因为你的话，你的门徒也见证你是掌权的神。谢谢你爱我们，保守我们，保守到底。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